我们来迎接下午的信息。路加牧师带给我们中国的教会，你预备好了吗？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很开心，我们唱诗，我们敬拜，我们看见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他们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无论是我们的少数民族弟兄姊妹，无论是我们的港台同胞，好像我们都在上帝的恩典底下，我们何等的感恩。不过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一个比较沉重的题目，是你我每一位神的儿女，中国教会的一份子，中国的基督徒，我们在上帝面前的祷告思想，也是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我们预备好了吗？也许从人数来看，很多人说中国教会大概这样5000人的聚会也只有中国教会能够办，当我们看见多姿多彩各样的敬拜赞美见证，也许我们也会说大概也只有中国的教会在全世界独树一帜，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广大的人民，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绝对的基督徒人口，大概现在也是世界第一，最少7000-8000万，有人说超过1亿，大概也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50多个民族，我们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语言、肤色、服装，各式各样我们都有，世界上有哪几个国家可以跟中国来相比？当我们想到这一切的时候，也许我们会说是中国教会我们可以屡创奇迹，但是今天我们在兴奋、在激情、在这些的背后，你我再次问这几个问题，中国教会我们真的预备好了吗？我要请大家来看几处的经文，第一处在《使徒行传》第11章19节到26节，我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同声来念这一段神的话，预备来。
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
我要请大家，我们再次一同低头来向神祷告。
教会的元首，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再次伏伏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再次求你向我们的心说话。主耶稣啊，我们何等向你感恩，我们这样不配的人竟然被你拣选，竟然蒙你恩待，竟然得与荣耀的主同工。但是主啊，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在这个时刻，愿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真看见你自己心意里面要建立的教会，让我们真看见圣灵你怎样在你的教会里面独行其事，让我们真看见我们当走一条怎样的道路。亲爱的主啊，愿你怜悯我们，愿你恩待我们，愿你恩待中国的教会。主啊，愿你继续大大使用中国的教会，好像你当年使用了安提阿的教会一样。亲爱的恩主啊，帮助我们，虽然上面的时间不长，求圣灵与我们同在，讲的听的同在一位圣灵的管制底下。谢谢我的主，我的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这里提到的安提阿的教会，跟今天中国教会所处的光景有相当类似的地方。安提阿的教会是当年在耶路撒冷受了逼迫，门徒四散，他们就不得不出去，不得不往外面走。我们中国人何等类似，我们恋乡，我们恋土，我们说落叶归根，我们舍不得离开过去我们出生的长大的我们的关系，我们的人脉，我们的家人。南方人不太愿意去北方，沿海的不太愿意去内陆，中国的不太愿意我们往周边去。安提阿教会原先的那一班同工也是如此，但是环境改变，上帝许可，你不走也得走，所以他们就出去了。那里告诉我们，他们一直走到了安提阿，这个在当时世界第三大都市，仅次于罗马和亚历山大。安提阿在连接欧亚的那个关键的地方，当时属于叙利亚，今天在土耳其的境内。从地理上看，它连接了整个的亚洲和欧洲，这样一个交界点在中间的那个红圈上面。你我今天岂不也很类似吗？中国教会在过去的十多二十年里面，从早年在各处各乡，在农村广大地区，如今上帝的手在各处发动，渐渐地进入城市，渐渐地进入各样的阶层，渐渐地进入校园，渐渐地进入工商界，进入到各个阶层。不但是在中国，而且我们也看见我们这样的大会在这个地方。其实香港一直也是一个所谓无论是商业，无论是经济，无论是航运运输金融各个方面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我们诚然看见历史里面好像有很多惊人的相似，但是今天我们一方面激动，因为很多人说中国教会正像当年使徒行传的翻版，多少奇妙的事情发生，有的人在那里统计每一天有多少万基督徒在那里受洗归信主，每一天有多少间教会被建立。当我们看见过去很多媒体报道的书籍介绍的中国教会的光环何等闪亮， 是的，很多都是事实。很多我们在座的许多位年长的年中年的青年的同工都可以见证。但是今天呢，我不以为我自己有资格谈。我在中国出生成长28年，我在海外学习装备牧会服侍23年，23年当中有16年时间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自己的故土，观察学习观看上帝的作为。是的，你我也许每一位我们在座的，我们都说我们哪有资格，中国教会这么广大，我们所看的，我们所学习的，我们所认知的何等有限。但是另外一方面，身为中国的基督徒，身为中国的传道人，身为你我被上帝放在这个工厂上，你我每一位在上帝面前都有资格。我们要来思想，真的吗？大概许多镜头已经定格在过去的影片里面，过去的书籍里面，大概有许多的场景已经老早成为昨日黄花。大概今天我们想到的，也许这样那样的各样的问题，内忧外患。教会是什么？我常常在电脑上打教堂这个词，一不小心打成焦糖。很多人说很类似啊，本来应该甜的，不过为什么进了去就苦了呢？本来应该是彼此相爱的，但是为什么在里面相斗相杀呢？中国教会其实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拆会，不过拆会 organization 这个词，如果你一不小心也会打成拆毁。有的人也很同意，为什么教会之外还需要一些拆会呢？他们在搞什么呢？我自己出生在上海，成长在上海，那么上海话里面呢，模范跟麻烦是同一个发音，所以我们谈模范教会。有一次在一个地方分享，一不小心一个同工拼命点头，他说你讲得太对了，教会是很麻烦。我本来要讲的是模范教会，不是麻烦教会。我想你我大概都了解，我们今天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关键的地点，但是我们也一同在这里思想，中国的教会好像再次站在十字路口。我们仅仅满足于建各样华丽的教堂吗？中国有些地方的教堂建到一个程度，你在世界各处都很少能够看得见这样高大辉煌。我这个指的是家庭教会很多地方的教堂。我们是继续缠斗于各种非基要性的神学的争论吗？刚刚我们在这里唱敬拜很开心，不过我一面唱一面担心，若是有一些非常基要的在那里一看说搞什么，中国福音大会怎么变成一个灵恩派的大会，这个赵彦翰是谁啊，好像是灵恩派的大师啊。我们发现今天世俗化的潮流大举入侵，我们能抵挡吗？面对各样重大的民生社会各方面千变万化，我们教会能回应吗？大概很多的时候我们老早已经知道，我们一方面非常兴奋，我们有多少人，我们有多少钱，我们有多少资源，不过恰恰也是在我们认为人最多的地方，基督徒应该是最多的地方，教会应该是最富有的地方。我相信我们自己也都了解一个事实，我们的见证呢，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虚假商品呢？为什么有这么高的犯罪率呢？为什么走到哪里好像按理这样庞大的一个群体应该产生的影响 但是我们对这个社会的影响在哪里呢？曾经那首歌我们不是这么熟悉吗？中国早晨5点钟，我们现在还敢唱吗？我们大概也都不太好意思唱，5点我们在睡觉。很多人说改成9点吧，有的时候8点，后来很多人我遇到的一些说九点比较合于情况。我们谈这些，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任何批评论断的意思，但是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我们若是仍然自我陶醉，我们若是仍然自我感觉良好，我讲的是包括我在内，我们这个叫做自欺。我们已经在大会里听见同工用相当重的字眼，有时候不但向社会或者与社会没有两样，甚至还听见一个词，向黑社会。我们不要以为这些是耸人听闻，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座的一定更清楚，你我们面对的，我们参与的，我们侍奉的，我们带领的教会是怎样的光景呢？安提阿的教会，刚刚我们讲过，是中国教会，是的，上帝在这个时代特别的心意，特别的恩典，正像上帝在2000年前在安提阿教会给他们特别的恩典一样。我们今天岂不是再一次，我们到这个大会来，岂不是再次来到上帝的话语面前，来到圣灵的光照面前，我们来看到底神的教会我们怎样来建造的，到底教会需要什么呢？到底什么是我们前面的路呢？安提阿的教会，刚刚我们所念的经文我们都非常的熟悉，那里特别提到一个人，圣经很少用这个称呼用在人的身上，这个人叫巴拿巴。圣经竟然这样说，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今天教会我们何等需要好人，你我在上帝面前的祷告也许是，上帝啊，上帝啊，我能不能被你称为一个好人？不是说因为教会都是坏人所以没有好人，但是确实我们看见，我们多少时候追求的是能人，我们希望教会里面我们有多少的恩赐，我们每一位师父的，也许我们更追求的是，我有多少口才，我有多少话语，我有多少人认识我，我可以去多少地方巡回，有怎样的掌声。巴拿巴好像这些本来可以有，不过他不以为意。再到后来你看见没有看到巴拿巴，哇，一大片一大片的奖章，像圣经里面彼得和保罗那样。但是只有这一位，圣经用独特的称呼，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他的特点是什么呢？看见神赐的恩就欢喜。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跟我们能这样吗？你说当然，这还用问吗？我们当然看见神的教会兴旺，当然我们就欢喜，真的吗？当我们看见我们旁边的教会在增长，当我们看见他们的人数在增加，当我看见我的同工比我更有恩赐，当我看见他们得到了更多的恩典，我们真的打心底里面欢喜吗？我们真的打心底里面为他感恩吗？我们真的心里面一点没有嫉妒吗？巴拿巴他带出了什么人？使徒保罗，这位大名鼎鼎的，但是当年他是谁啊？他走到哪里别人避之有恐不及。那你说使徒行传第9章，他想要进耶路撒冷与使徒交接，没人要理他，唯独这个巴拿巴替他讲见证，把他引荐给使徒。一个属灵的伯乐，一个心里装着上帝的国度， 一个对自己充满安全，我算什么？所以巴拿巴其实是一个别人给他的外号，安慰、劝勉、鼓励，大概这是中国教会最需要的一种人才啊！我们都巴不得成为教会的大卫，我们都巴不得成为教会的保罗，我们都盼望成为彼得。但是圣灵在今天的中国教会寻找巴拿巴在哪里？巴拿巴在哪里？这个人是专门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立志靠主，不是把人带到自己的面前，带到上帝面前去。圣灵说他被圣灵充满，当然绝对不是说他在地上打滚，在那里讲很多方言。什么是被圣灵充满？整个人心思意念、嘴唇口舌，让圣灵来掌管。圣经说他是大有信心。信心是什么？真正的信心不但对神有信心，对他的弟兄、对他的姐妹有信心。只要这个人是真实重生得救的，我相信上帝一定在他心里做工。在今天这样一个充满怀疑的时代，当我们看见任何一个人，我们第一判断防人之心不可无。到一个程度，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是如此。巴拿巴让我们看见，这岂不正是上帝的心意？我们何等需要这样的好人。中国教会到底需要什么？我们在这个小小的安提阿教会，竟然很稀奇的看见他们的领导团队、他们的领袖团队。其实按理来说，巴拿巴到了那边，他应该可以立刻成为属灵的一个明星。巴拿巴是耶路撒冷教会派去的，好像钦差大臣一样。巴拿巴在属灵里面有很多资历，我们看一看使徒行传第四章，巴拿巴把自己的田财捐出来，哇，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一个老总、一个大老板突然间说我的公司全部给教会，哇，那种人呢一来的教会立刻肃然起敬，不得了，哇，这个人太属灵了，你老大，所有的事工交给你，我们全听你的，因为你真的太有见证。不过圣灵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安提阿教会没有这样，巴拿巴自己也不要这样。这里告诉我们的是一个五人的团队小组，而你看看这五个人的最稀奇的，完全不同的背景，完全不同的出身，完全不同的也许知识学问，包括属灵的程度都不一样。那里除了巴拿巴还有这个扫罗，使人人摸不清他底细，哇，到底怎么回事？又是巴拿巴把他带来，还有一个古利奈人入球，古利奈是在非洲的北部，还有一个叫做西面，不过别人叫他尼杰。很多神学家认为这个尼杰呢，其实是讲到黑人，应该也是非洲那个地方来的。那么还有那个马涅呢，是与那个希律王同养的，换叫做他是在贵族、在宫廷里面长大的。你看这一群人怎么会在一起呢？若不是圣灵的工作，若不是有同一位主，若不是看见上帝啊，教会本来就是这样，这就是你的心意啊，这就是宣教啊。宣教不是我们到外面做多少，宣教是本身你的教会里面能不能不同的人彼此可以合在一起，这就是宣教的见证。因为宣教就是我们过去不认识神，如今认识了同一位神，一信一喜一灵一父一本圣经。我们的过去就不再重要，无论我们过去是作恶多端的，无论我们过去有这样那样的见不得人的，无论我们过去是你有钱的没钱的，你有学问的没学问的，你的爸是李刚或者不是李刚，你是富二代或者官二代，无论你是谁，在上帝的面前这一群人可以在一起，因为这是上帝的教会，一切都成了新的，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的，这就是一个宣教的见证。这个教会 是一个敬动相宜的教会。这个教会我们看见什么叫做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当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一次两次三次出现最频繁的字，祷告，而且是禁食祷告。今天你到很多教会很多地方去，哇，看见教会你拿出那个程序单就不得了，琳琅满目。我们有各样的退休会，我们有各样的福音营，我们有单身营，我们有夫妻营，我们有这个那个，我们什么都有。你会大大的震惊，你说这是中国的家庭教会吗？是的。你到五一的时候，你到十一的时候，你到春节的时候，你去看看多少的营会，多少的培训班，多少的神学院，多少的这里装备那里装备，我们什么都在做。我们非常忙碌，我们赶去这个大会，赶去那个大会。但是也许有一件事跟十年前二十年前相比，我们是越做越少了。用膝盖来侍奉，在禁食的祷告里面亲近神，聆听圣灵微小的声音。我们很稀奇，这个教会竟然是这样的服事。他们不是那里说圣经圣灵为我差派，圣灵说为我差派他们出去吗？但是接下来他们再次的祷告印证，他们绝不是说好，我听见圣灵的声音所以马上做。那你说于是再次进食祷告，就按手在保罗跟巴拿巴的身上把他们拆出去。他们一定是寻求再寻求，祷告再祷告，上帝啊，我一定要清楚是不是你的印证。这个教会我们何等感恩，上帝的心意真正在那里体现，是神在做工，不是人在做工。那里说保罗巴拉巴到了那边足有一年，教导他们教训他们神的话。我们已经听见信息里面告诉我们，没有上帝话语全备的规模，我们没有办法建造。安提阿教会的根基是在上帝的话语当中。他们足有一年，我们有时候说一年太短了，够吗？不过他们的一年可不像我们只是52个礼拜啊。他们是昼夜思想，在上帝面前禁食祷告，领受神的话。你浇灌下来神的话，你读到我的心里面去。他们竟然被称为基督徒。基督徒这个词呢，其实在当时是一个贬义的词，意思就是这一群属基督的，这一群跟过基督的。你别看这是一个贬义的词啊，换句话说呢，这个词成为何等光荣的称号。因为人一看见他们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人看见他们与众不同，跟世上的潮流，跟人间的想法，跟人的做法完全不一样。他们以侍奉禁食祷告为他们的常态，所以刚刚念的经文里面才会不断的出现禁食祷告，禁食祷告。因为这已经不稀奇，不是现在哎，突然间有个事情，好，我们来个连锁，我们来一个几十天的，我们马上禁食，好像没有大会没有特别的事情我们就不需要一样。他们以顺服圣灵为最高的原则，所以才看见圣灵这样明显的工作。他们竟然愿意把最优秀的工人派出去，五个里面就拆走两个，而且这两个还专门是教导属灵上也许是最强的。不过他们说，上帝啊，你的国绝对不是限于我们这个小小的安提阿教会，你的心意是整个未得救的灵魂。他们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心意？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心胸？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眼光？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顺服？因为只有一件事，上帝，你是教会的元首，你要做的工，人不能拦阻。我们何等感恩，这个教会是真正看见认明神看重的 是我们的所事远超过我们的所作。如果读十一章的经文里面，发现很有趣，有两个词。巴拿巴没有去以前呢，当他们一开始宣教，那里说他们向希利尼人，向那些说希腊话的人传福音，这是划时代的一件事情。以前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只向自己人传，很像中国人到了海外就建一个唐人街，就建一个中国城，我们要抱着我们的文化，抱着我们的传统。不过教会历史上一件划时代的事情发生了，就是他们竟然向说希利尼话的人传福音，这是教会宣教运动的开始，就是跨文化，跨出你自己的传统，跨出你的语言，跨出你的背景，出去。他们竟然做了这件事情，那里说信而归族的人，上帝就嫁给他的教会。但是后来第24节又出来一个词，当这个巴拿巴去到那里建立这个教会，带领这个教会，不但是有宣教的心智，在神的话语上面，在信靠上帝的方面，在生活的见证方面，那你说很多人呢就归服了主。我想归服跟归主大概一字之差呢，不过第二个显然那些人不单是头脑里面任性要这个信仰，他们是信的口服心服，因为这群人真有见证。难怪立刻那里说基督徒的称号从安提阿被传出去，旁边的人都在看啊。你知道当年的安提阿是一个怎样的城市呢？考古学已经告诉我们，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这个安提阿呢当年是假神充斥，偶像盛行，他们拜那个希腊女神，一位叫做月桂树的化身，这个女神是当地最喜欢拜的。结果呢，那里呢很多庙宇，很多庙祭，道德堕落，纸醉金迷。你看看今天很多大都市呢，就是当年安提阿的写照。那么竟然在这个地方，亲爱的同工们，你觉得难吗？你说现在这样一个五花八门的世界，这样一个滚滚的红尘，我们教会的软弱好像理所当然吗？我们有多少人呢？我们有怎么能够产生影响呢？人在江湖当然身不由己了。如果你看看当年安提阿的教会，安提阿周围他们所面对的环境的挑战，感谢上帝，因为他们知道福音是上帝的大能，我们只要领受福音而且活出福音，这个福音是有能力的，这个福音是让人看见就扎心的。他们竟然能够彼此不争竞，互相的祝福，互相的担待，这是何等美的一幅图画。亲爱的同工们，弟兄姊妹，我们也是如此。我们能不能像安提阿的教会一样，别人看见说这是属基督的，这是基督一族的人，这是基督一党的人，我们走出去人认得出我们是基督徒吗？他们的影响，当我们今天说中国教会我们要承担文化的使命，我们要承担这样那样社会的责任，对的都对，但是第一个社会责任，第一个文化使命，是从我们自己的生命见证开始。最有力的见证是从你我的生命，从你我的言行，从你我怎么从这个会场走出去，从你我怎么样被周围的人看见，从你我怎么样拿我们的食物，从你我彼此怎样的互动当中来体现。这是基督徒的见证，我们叫做基督徒，我们是属基督一党的，我们是基督一族的人。我们感谢上帝，这个教会安提阿的教会宣教差传是他们的核心价值。如果你不承认这一点，你大概就没有办法去理解为什么这个教会会把保罗跟巴拿巴拆走，为什么这个教会竟然今天你讲拆传，你讲宣教，你就没有办法不提安提阿的教会。而你要知道，这是第一间真正意义上上帝建立的万国万民的教会。四面围墙吗？老早不是，他们看见的是上帝全世界都 都是你的工厂。他们看见的是上帝啊，你必要兴旺，我必衰微。我算什么呢？我的这个小小的地方算什么呢？我的这块教会的招牌算什么呢？上帝啊，我只要走进你的心意，若是你的带领，你的差派，我们什么都愿意，把我们最好的摆上去。他们竟然愿意成为宣教士最坚强的后盾。这个教会的成长，岂不正是我们中国教会要来走的道路吗？当今天我们在那里思想各样的策略，我们在那里说研究各样的我们前面怎么办，我们在思想怎么样，我们开这样的研讨会那样的研讨会的时候，也许求圣灵来再次帮我们，就来再读这个教会的成长。保罗、巴拿巴、安提阿教会看见了，要带他们走出去，要带他们走出去。所以就继续的，我们看见保罗和巴拿巴，是的，他们是上帝的工人，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也不得不看见他们两位在这个教会里面所学到的，所刻下的在他们生命里面的痕迹。任何一个教会不需要再花这个时间了，我已经知道了。我们继续的看见他们怎么样，后面所继续不断的建立，是同样知道我们最初从我们的母会所学习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位都被上帝不但蒙召，也带进一个教会。当我们带进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不要只看见这里那里的很多问题，求神帮助我们，也许问题就是我们自己。我们需要的是我们来学习，在这里一定有上帝给我们的学习。保罗、巴拿巴他们学到了，所以他们以后出去的模式，你看见以教会上帝的心意，以教会的建造为他们宣教的一个策略，为他们宣教的一个核心。我们是传了福音，但是那个地方我们一定去建立神的教会，因为这些人不但需要听福音，也需要在神的家里面来成长。当我们看见他们不断的扩大的时候呢，还是一样一代一代。今天中国的教会也是，我们不但需要属灵的爸爸，我们也需要属灵的兄长，属灵里面的彼此真正的兄弟姐妹，好像巴拿巴跟保罗的关系一样。我们何等求上帝帮助我们教会和出去的同工，不是给他买一张单程车票，你一路平安的就走吧，不是，乃是常常的为他们祷告，思念他们，想念他们，问候他们，请他们来说你的需要在哪里呢？你经济上、家庭上、儿女上、教育上、环境上、身体上各方面，你告诉我，告诉我们教会，我们来承担。这是保罗跟腓立比教会之间的关系。当我们看见有这样美好的关系的时候，教会不再是教堂，差会也不再是差会，他们是何等的融为一体，彼此的资源，彼此的差派，在上帝的国度里面这样同心的侍奉，一个何等美的一个教会的榜样和楷模。最后让我们一起思想这两个圣经里面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命定。命定，何西阿书第六章那里说，犹大，我使被掳之民归回的时候，必有为你所命定的收场。上帝不但有旨意，而且他确定的就不能变，你只有走进他的命定才能亨通。今天我们个人也好，我们家庭也好，我们教会也好，我们巴不得上帝啊，你祝福我们，让我一路顺利，让我前面真的道路通达。神说我很愿意，不过有个前提，以赛亚书55章那里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在成就我所喜悦的，我打发他去成就的事。这个打发他去的中文和合本下面马上就出来一个小词，因为原文就是在我叫他去命定的事上，是必然亨通。我们巴不得求神让我们亨通，上帝说你要亨通可以，你教会要前面有路可以，唯有走进上帝的命定， 唯有像当年安提阿教会一样看见上帝，你建立教会的目的是为着神的话语在这里不但装备造就，更是神的话从这里传出去，神的工人从这里拆出去，见证从这里发出去，我们才能亨通。我最后听见中国年初的时候，几位同工他们去到阿拉伯的几个国家，他们到了约旦，他们到了叙利亚，他们到了埃及，跟当地的一些教会同工本土的在那里思想，因为中国教会很有宣教的心智，所以呢他们就说，哎，你们讲讲你们的需要啊！我们现在很多人等不及了，我们要到阿拉伯世界去，我们要往这个耶路撒冷的方向走，你告诉我们我们要怎样的策略。结果呢，马上当地几位传道人就发出一个挑战，请问你们中国教会有什么呢？请问中国教会有什么呢？哇！我想大概听到这个话，河南的弟兄说，我们有人，河南是中国最大的省，大概我们温州的弟兄等不及了，我们有钱，我们现在哇经济很发达，大概北京上海的同工也等不及，我们有策略，我们现在昼夜思想很多策略，大概呢我们福建的弟兄怎么也等不及，我们有胆，我们哪里都敢去。不过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啊，你一定知道这个世界马上回答你，阿拉伯人说，人数你们不算多，回教徒超过15亿，有钱那些石油大亨马上说，你的钱绝对不够他1%10%，阿拉伯有的是石油大亨，你要说策略啊，大概宾拉登就笑你，你的策略跟我们比啊，我们基地组织多少策略。你说有胆，有胆埃及人就笑你，埃及人说我们的胆老早比你们大了，我皇帝都敢把他拉下来。我们有什么？中国教会到底有什么？我们感谢上帝，我们说我们有宣教的榜样，我们有过戴德森玛丽逊，我们有过王明道宋尚杰，我们有云彩般的见证人，我们说我们有祷告和宣教的心智，我们有上帝过去50年间半个世纪的见证。我们有什么？也许我们最大声的可以讲，我们有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道理和我们的经历。我们有什么？我们有福音并他所显明的大能。愿上帝帮助我们，有一天我们可以这样的来回答中国教会，我们真正已经预备好了。我们一起来祷告，愿圣灵再次光照你，光照我，一同思想这个题目。教会不再是抽象的，教会是由人组成的，就是我们坐在这里的几千位弟兄姊妹，就是上帝托付我们的，带领我们所进入的工厂，就是我们最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啊，求你怜悯，求你恩待，直到有一天，主啊，相信我们不能，你能，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可以回答，我预备好了，求你差遣我，垂听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们。